各位善知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跟大家来一起学习《金刚经》。《金刚经》是我们汉传佛教最广为人知，而且老百姓大众接触最多的一部经典，所以大家这个《金刚经》都不陌生，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很多人也在誊写《金刚经》，每天诵读。那这几天时间就跟大家主要呢是从最平时最朴实的角度来去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起来解读我们《金刚经》带给我们十节修心的课程。在我们讲这十节修心课之前，我们先要捋清一下这个《金刚经》它的来龙去脉，先大概跟大家来去捋顺一下，跟带着大家一起来进入《金刚经》里面的内容。那《金刚经》有一位经济学家，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金刚经》的理念。那他认为呢，如果按照《金刚经》的理念去生活，它实质上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并且呢，他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他说，如果没有经济学，这个世界照常运作。没有《金刚经》，这个世界也照常运作，但一定是以粗糙的混沌的方式来运作。确实啊，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就算每个人他都没有读到这个《金刚经》也一样，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成败得失，或精彩或无聊，我们的日子也会一天一天的过。如果你读了《金刚经》啊，你也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成败得失，或精彩或者无聊，日子一天天的过。但是呢，在这个过里面一定会有不同的旋律。很多人他会问，《金刚经》它能够带给我什么呢？能够带给我财富吗？能够带给我很好的工作吗？能够给我治病吗？啊，我的回答是不能。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那么你可以去学习金融，你去学习商业，或者其他什么样的一种谋生。如果你想获得更好的工作，你可能需要去某一所大学获得某个专业文凭啊，去深造，你去学习求职的技巧。如果你想要治好病，那我给你的建议那就是去医院去看医生，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来治疗。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你在求取钱财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你在生活中总会面对各种的挫折和各种的障碍，你成功之后你又要面对空虚和无聊，然后你又有新的欲求。即使你现在获得了很好的医疗，但是你还是不能一次性把身上的病彻底的清除，你还是要面对死亡。即使你现在再多的钱财，你可能并不能买来你生命中所谓的爱情，那你现在再好的工作也不能够保证你将来一生的平安。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它会告诉我们这个人生它终极的秘密是什么， 那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又是什么？这个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什么？它还会告诉我们如何去改善我们的情绪，如何回到最纯净的心灵的状态，如何去面对突发的状况，比如说死亡。你为着一个世俗的目标去奋斗，这没有任何的问题。活在人世间，除非啊你出家。大家活在世间都需要物质的支撑，需要房子，需要工作啊，需要车子等等。你可以努力的去争取这些，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争取变成一种苦差，不能在追求这些物质的过程中变成了焦虑的一种奴隶。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必须要为谋生而劳作去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这个劳作一定不能是苦差，而应该是一种享受。在劳作当中，我们一定是心生欢喜，每一个当下都洋溢着生命的喜悦，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生目标。那这些呢，大部分都是《金刚经》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答案。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书籍它能够给你带来知识，它会让你变得聪明，但是它不会教给你智慧。我们经常讲聪明的人很多，但是智慧的人很少，因为聪明的格局很小啊，所以叫做小聪明，而智慧的格局很大呀，所以要叫大智慧。而聪明的人呢，他往往执着于成功，也往往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总是在成功里面迷失，最终他还是在命运的迷雾里无所适从，焦虑万分。但是智慧的人，他从不执着于成功，他也不畏惧失败，他在成败之外随心而动，他可以拨开命运的迷雾，明白人生最终的去处。所以当我们开始阅读《金刚经》，也你要试着把你的心空下来，把你的习惯性的想法放在一边。我们以一种敞开的心态去阅读它，你就会慢慢的领悟到，《金刚经》它其实没有任何的结论，它只是一种启迪，一种引领，它会引领着你彻底的自我解放，从一切的成见里面解放出来。你就会惊奇的发现，《金刚经》它确实没有教你怎么样去理财，怎么样去治病，怎么样在工作里面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你诵读《金刚经》并且践行里面的理念的时候，哪怕是最肤浅的理念，或者你可能都不明白里面的意义，你只是为它的文字所吸引，你都能够获得一种不为外界所干扰的平静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充满着你的日常生活，你将不会害怕失败，你也不会害怕生病，你不会担心失业，更不会恐惧死亡，你不会在成功里迷失自己，也不会 在获得中很无聊。如果你不再焦虑，不再害怕，也不再担心，不再恐惧的时候，你任何的时候你都能够保持清醒的觉知的时候，你任何时候你都能够有穿透的洞察力的时候，那么不论你在做什么，你都会用心的投入，不论什么样的结果，你都会满心的欢喜。这就是我们从《金刚经》获得的财富。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作为一个开头引子。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来讲一讲《金刚经》。《金刚经》它的全名叫做《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佛教中呢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啊，也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大法。那这部经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金刚它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呢，它是能够穿透一切的迅猛的闪电，那第二呢，它是最坚固的钻石。那《金刚经》里讲的就是，当各种烦恼来了，你能够迅猛的闪电一样去击穿这个烦恼，一下子就把这个烦恼看透，然后你的心就像钻石那样，任何烦恼都不能够动摇它。当各种快乐来了，你能够像迅猛的闪电击穿快乐，一下子就把快乐也看透，然后你的心就像钻石那样，任何快乐不能动摇它。那怎样才能够像闪电那样一下子击穿各种的现象，去看透存在的真相呢？怎样才能够像坚固的钻石那样不受任何的事物或者观念所干扰呢？那《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靠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波罗蜜它的含义就是到彼岸的意思，般若它也就是我们讲的智慧，大智慧合起来就是如何到彼岸的智慧。金刚经啊，他说的是通过如何到彼岸的智慧，斩断世间的种种虚妄，获得最终的人生的解脱。所以金刚经它是一本讲智慧的经书，讲般若波罗蜜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佛教里面要特别用般若这样的一个词，因为佛教讲的都是智慧，和我们一般理解的不大一样。我们常常在生活里讲的那个智慧，从佛教的角度看，它不过是一个聪明，不过是你用来谋生的那一点手段策略。有很多讲如何发财如何升官的书啊，用了智慧这个词，其实本质上讲的还是聪明，它并不是佛法里讲的智慧。智慧在佛教里的意思，它是明白世间一切的道理，并且对于世间的一切没有什么留恋，只是一心追寻着最高的精神境界。佛教所说的智慧，处理的是如何到彼岸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并非是世间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把如何到彼岸弄明白了，那么我们回过头去应付世间种种，那只不过都是雕虫小技而已了。所以《金刚经》它讲般若，佛经里面呢，它属于般若经，也就是讲大智慧的经。那《金刚经》它出自大般若经，唐代的玄奘法师呢，他翻译的《大般若经》，他有600卷，啊，里面呢收入了16种的经典，《金刚经》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很可能是里面最早的般若经。 那释迦牟尼当年在四个地方分十六次讲完了十六次的这个法会啊，讲完了这个般若。那第一次法会呢，到第六次呢，然后加上第十一到十四次法会，是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讲的。那里面呢，就有第九次的法会，那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金刚经》。第十次法会进行的地方呢，不在城市，而是在他化自在天的天宫。那第十六次法会是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那这个呢，就是释迦牟尼当年讲的十六次法会它的一个地点啊。那再来讲释迦牟尼，很多人都读过佛陀传，释迦牟尼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太子，大约在公元前啊565年左右，他出生在古代的印度迦毗罗卫城，他本名叫做悉达多乔达摩。那释迦牟尼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意思是他是释迦族的贤人啊，这个贤不是空闲的闲啊，是圣贤的贤。释迦牟尼他从小他就住在豪华的皇宫，过着很奢侈的生活。那快到20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美丽的王妃，叫做耶输陀罗啊，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罗诃罗。如果按部就班这样的生活，那等到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会继承王位，成为净饭王啊，国王。但是呢，释迦牟尼呢，他特别的有一颗敏感的心，他世间所有的现象引起了他的一个思考，特别是死亡和生病，让他强烈的感到活在这个世间有无法回避的这种缺陷和痛苦。他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想弄明白死亡的秘密、烦恼的秘密、爱的秘密等等，他都想弄明白。在他29岁的那一年，他抛弃了王位、家庭，离开了王宫，走上了寻求真理的道路。那他还向很多的当时的外道老师去学习，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领悟能力很快，很快就达到了和他的外道的老师同样的一个证悟，同样的一种水平。很快，他发现这些外道都不能够解决生命的终极问题，他感到很失望。然后他又开始修行苦行，他还是没有证悟啊，没有解决生命的最终的脱离生死轮回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他。就这样，他到处在外面修行了6年多，后面他在修行苦行的时候啊，弄得瘦骨如柴，前胸贴后背，差一点死去。那终于在有一天，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来到了尼连禅河边啊，坐在碧波罗树下冥思苦想，并且发了一个大愿，说这一坐如果不能够让我在证悟生命的本源，我就再也不起身了。你看释迦牟尼他是发了一个如此的大愿，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为了大道不成功变成人，如果再不能证悟，就宁愿坐死在这个树下。终于他在里面进入了甚深的禅定，到了第7天，天空中闪过流星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就觉悟正道，从此成了我们现在说的佛陀，也就是觉悟者，简称佛。那个碧波罗树从此被大家称为菩提树，菩提也就是智慧的意思。 那一年，悉达多啊，这位出家的太子，不过是35岁。那释迦牟尼的成道，并非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啊成仙，而是他的这个成道呢，是明白了存在的真相，他明白了这个世间的道理啊，因为明白他，所以内心就解脱。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禅定里面，他明白了四谛的道理。所谓四谛啊，这个谛的意思就是真理，就是四种真理。那第一是苦谛，就是关于苦的真理。世间一切的行为，它引起的都是痛苦，这个是真理。那第二个，它是极谛，就是为何苦的真理，为什么苦？那因为我们无明啊，愚昧的欲望啊。第三是灭谛，就是灭除痛苦的唯一的方法，那就是涅槃。那这个也是真理。这个涅槃并不是我们一般的理解的死亡，它是寂静的意思，即一切烦恼的止息。那为什么会寂静呢？因为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贪欲，没有了怨恨，也没有了无明愚痴。在死亡之后，就不会再轮回到人世间，再次的受苦。那第四个呢，是道谛，也就是通向涅槃的道路。只有通过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修行的方法，才能抵达涅槃的境界。那这个也是真理，就是我们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那释迦牟尼他成佛以后，他就去了这个鹿野园，找到当时一起陪他出家的五位侍从，向他们讲了这个四谛，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了三次，所以我们后面听到了三转法轮啊，就是这个意思了，讲了三次法。从此呢，佛陀开始了长达49年的弘法的生涯。在整个弘法的过程中，佛陀逐渐的深化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很多佛学的概念和修行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四谛、四圣谛，它是基础，是前提。那不了解这个基础和前提，我们就很难去理解佛学的这个理论。那佛陀在世的时候，他都是口头去讲述，他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他的学说并不是靠书籍来传播的，而是靠口口相传。那佛陀去世之前呢，他的一个弟子阿难就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他说您在世的时候，大家都能亲自聆听您的教诲，但是你离开尘世之后，我们向别人传授佛法，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相信是您所说的呢？那释迦牟尼他就回答，只要在你讲述之前加上一句如是我闻，那就可以让众生相信这是我亲自所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金刚经开头啊，都是如是我闻。我们大乘佛法，大乘的经典很多都是以如是我闻开头的，这就意味着这部佛经是释迦牟尼当年的讲述，由阿难作为做记录讲述出来的。那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佛经，佛经的出现是在释迦牟尼离世之后，他的弟子阿难根据记忆记录下释迦牟尼的言论，慢慢的形成一卷一卷的佛经。释迦牟尼他的言论，这些经典啊，第一次的集结 是在释迦牟尼去世后第一年的雨季，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大迦舍尊者召集了500比丘来参加。所谓比丘，最初的意思就是靠一边乞食一边修行的男性的出家众。那后来他的标准的定义就是接受了佛教戒律的约束，年满20岁的男性的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出家人，俗称为和尚。那比丘尼呢，就是女性的出家人，我们俗称尼姑。当时呢，500比丘聚集在王舍城的七叶窟，由记忆力最好的阿难根据回忆把释迦牟尼的言论记录成册，成为了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佛经。第二次的集结是在释迦牟尼去世后的100多年，是由700位比丘参加。那在阿育王时代又在华士城第三次的集结，当时有1000比丘参加。所以早期的佛经基本上是来自这三次的集结。那为什么把释迦牟尼他的学说称作是经呢？经啊，在梵文里是 sutra， 英文啊，意思它就是用绳子贯穿起来。所谓佛经，就是释迦牟尼的言论集中起来，用一条脉络贯穿，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那中文的这个经，它指的是织物的这个纵线，我们叫织毛衣那个纵线。这个经文字上来讲，它有延就绵延的意思，就是延绵不绝，引申为一种常道，就是一般的规律性不变的这种道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或者说我们讲释迦牟尼所讲的，都是一些常道，它不会随时空而变化，也就是不会变化也不会被破坏的真理。所以早期的佛经啊，它大概大部分呢都是用巴利文，因为巴利文是佛陀时代在摩揭陀国一带的这个那边的语言。所以呢，现在比如南传啊，在缅甸大部分的经书啊，全部都是有巴利文。那早期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巴利文。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佛经啊，我们中文的佛经翻译成了汉语，最早那大概是在汉朝是翻译的啊，这个42章经，由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个时间，中国的这个佛经这个汉语翻译达到了巅峰。目前我们所读到的大多数汉传的佛经都是那个时期所翻译的。那个时候一方面是中国的僧人去印度去寻求佛法，每次西行以后回来都带回很多的佛经，然后翻译成汉语。比如我们经常熟悉的唐三藏啊，叫做唐朝的玄奘法师。那另外一个呢，是从印度或者西域来的僧人来到中国传播佛法，那也带来了不少的佛经，并且把它翻译成汉语。比如说啊，在内观禅上给大家讲过的魏南北朝时期的这个鸠摩罗什大师，那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在中国翻译经典上翻译佛经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鸠摩罗什他是出生于秋瓷国啊，介绍过啊，他是我们四大翻译家之一。他的母亲呢啊，也是这个一个秋瓷国的公主啊，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宰相。那他在七岁的那一年呢，和母亲一起出家。后来呢，迫于种种各方面的一种压力和原因，后来成亲了啊。虽然啊娶了很多的这个妻妾，但是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包括我们现在读的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它有很多的版本，它最早的 汉语译本就是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而且以这个版本最为优美。后面呢还有很多人翻译过，比如玄奘法师啊、义净法师啊、真谛法师啊都翻译过，有很多金刚经的译本。但是目前我们拿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的来去给大家做分享做解读。那它的大相对比其他的佛经，我们手里的这一本金刚经它显得呢篇幅呢就较短，它才一万多字左右。那它的文字是特别简单平实，一般佛经呢往往都有华美的想象、神奇的隐喻在里面，而且有很多层层的排比。但是金刚经它却是很平实的一个问答录，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很平常，大约是在某一天释迦牟尼和弟子先去外面挨家挨户的乞食，然后回到了奇树几孤独园静静的坐着。这时候由他的大弟子之一须菩提突然站起来了，向释迦牟尼提了一个问题，然后释迦牟尼呢就循序渐进的回答了他的问题，回答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有相互的提问。所以这一部金刚经它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整部的经书描写的场景就像一出舞台剧，它结构非常的简单，前后两部分，前面的部分是释迦牟尼回答须菩提的提问，后面的部分呢是释迦牟尼再次回答须菩提的提问。那须菩提到底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须菩提问的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在清朝以前呢这个翻译成了什么呢，应云何住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的版本。我们这个版本叫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它的大意是什么呢？请问世尊啊，世尊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如果有向善的男子或者女子发愿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彻底解脱之心，那他们如何才能保持这个发心常住不退呢？他们应当怎样去降服心中的妄念呢？释迦牟尼的回答有两个重要的点。那第一点就是你要发心救度所有的众生，但同时你的心中并没有众生的概念。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你在布施的时候并没有布施的这种概念，并没有觉得你和受施者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重要的点隐含着释迦牟尼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你想要得到最彻底的解脱，你想要降服自己的妄念，那么你就必须升起救度众生的心，也就是说发菩提心。你的生命最完满的圆成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奋斗，而是为了其他的一切有情众生的苦难而去努力。同时你还必须有不起分别心，只有不纠缠于自我和他人的分别。你没有这种自他分别的时候，不纠缠于人和其他生命的分别，不纠缠于生命存在的时间的分别的时候，不被这些形色所迷惑所束缚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得到解脱的喜悦，才能够降服自己的妄心。那这里呢就解释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我们把它解释成什么呢，就是不纠缠于 自我和他人的分别，不纠缠于你这个人和其他生命的分别，不纠缠于生命存在时间的分别，那就是无受者相。当释迦牟尼回答完，须菩提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那很奇怪，释迦牟尼他并没有责备他是重复这个问题，而是很认真的重新又回答了一次。其实呢，这个也是释迦牟尼在表法，是什么呢？他回答重复了救度众生不起分别心这个意思。善男子善女人发愿成就最高的解脱，应当这样去起念，就是我要立志救度所有的众生，使他们离苦得乐。一旦度化了一切的有情众生，心中又毫无使一切的众生得以救度的这个念头，那为什么呢？须菩提，假如菩萨执着于自我的意识，执着于人的意识，执着于众生的意识，执着于生命的时间意识，那么他就不是菩萨啊。这个呢，就是讲到了假如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受者相，那么他就不能称之为菩萨。那重复了这个意思之后，他又增加了一句，须菩提，其实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获得彻底的解脱。他讲到，须菩提，我问你，当年我在燃灯佛那里，难道是得到了一个最高的成佛的方法吗？须菩提马上就回答，世尊，您在燃灯佛那里并没有得到所谓的最高的成佛的方法。很显然，这个须菩提他重复提问并不是无聊，而是有其用意，是为了让释迦牟尼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第一次回答的答案对于各种形色不起分别心，那么第二次回答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方法，没有一定的答案。如果说第一次的回答里，释迦牟尼他的意思是，你想获得彻底的解脱，就必须从各种的相里面解脱出来。那么第二次的回答，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你想获得彻底的解脱，就必须从各种法里面解脱出来。所以从阅读的层面，《金刚经》它确实非常的简单，从头至尾不过是释迦牟尼和须菩提的问答，但是主线它不过就是释迦牟尼两次回答须菩提的同一个问题，如何可以达到最终的解脱。那释迦牟尼第一次的回答强调，你要最终的解脱一定要断除妄想。释迦牟尼第二次的回答强调，你要最终解脱一定要断除妄念。合起来，那完整的答案就是，只有断除了妄相和妄念，你才能达到最终的解脱。所以这部《金刚经》它影响巨大，从出现到世间一直到此时此刻，都有不断的有众多的人啊，无数的心灵启迪着走向觉悟的道路，走自在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本来也是不识大字一个，是一个砍柴的樵夫，对不对？那有一天他往客人家里送木柴的时候，偶然听到了有人在读金刚经，正好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一刻这句话他就神奇的击中了这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他的心一下子就解悟了，他领悟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所以呢，他就辞别了母亲，一直往北去寻找一种灵性的生活。多年之后，这位樵夫成为了一位觉者，一名觉者，我们的六祖大师啊，在南华寺弘法，留下了一部《坛经》《六祖坛经》，这也是唯一的一部出自中国人的佛经，开启了禅宗勃勃生机的时代。 那这个也是受金刚经的影响。所以如果不去诵读金刚经，不去体会并且践行金刚经所指示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那是个学佛修行佛法，金刚经它是必须的功课，但是对于 普通人来讲，对于那些不一定想要成佛的人来讲，金刚经它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尝试着不去思考什么空啊、出世间啊这些深奥的所学的概念，只是把金刚经作为普通的读物，用普通人的心态去阅读，甚至只是随意的翻阅一下，去尝试一下，你也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这种启迪。你一定会发现，这部名为佛教根本大法的金刚经，它其实讲的道理，它并不是空洞的，而是句句契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的人生。所以金刚经它的全篇都是对于须菩提同一个问题的追问。须菩提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它不是问世尊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怎么样应付考试啊这些具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它这个终极性的问题关于到了人生的解脱，这种提问的方式它给了你一种启示，那就是我们平常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被每天琐碎的日常问题所淹没，每天不假思索的按照社会为你设定的这种道路去前行，而是应该经常抽身出来，我们应该停下来，哪怕只是片刻，你问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个问题蕴含着生命最基本的一个思考，就是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仅仅的活着，而是创造。我想要创造什么呢？我能够创造什么呢？或者通俗来讲，我想要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你只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无论你做什么，也无论你做的时候，后面结果怎么样，你都活出了你自己的韵味。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因为你已经做了你想做的，你做了你自己能够做的。所以我经常说，假如有什么成功的法则，那么这就是最基本的成功的法则，去追问你自己这一生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大部分人之所以现在充满了焦虑，那是因为他们从不彻底的去追问，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死都没有去做自己想要做的。所以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很好啊，他说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能要我们想要的。所以所谓自由的人生啊，并不是你想要什么你就一定能得到什么，而是你要去做，你想做你就真的去做了。那么你实实在在的做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金刚经它全篇是对于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它并非结论式的这种回答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啊，我们讲的所谓的中国的填鸭式的教育，它而是一种提问式的回答。这个回答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出问题，在提出问题中让你去思考，也许你对于金刚经里面的这些佛理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金刚经在讲述佛理的过程当中展现出了，它展现出了一种质疑式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启示。我们试着带着问题去生活，带着反思去生活，你就会渐渐的走向智慧的道路。那我们经常质疑就会开启你的洞察力，不论你看到什么，你都不要轻易的去下结论，不论什么方法， 你都不轻易的去迷信，而是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这句话在佛学里面非常的有名哈，但你可以不去考究这个佛教上面的义理，我们讲啊，这个哲学方面你不用去讲去考虑，你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也会很有意思。他说你见到所有的现象都是虚妄的，如果你能够见到所有的现象都是不真实的，那么你就见到了事物本来的样子。那刚刚开始读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这句话不符合你从小就接触的一个常理。我看到的这个杯子明明它就是真实的呀，我们从小得到的这个教育就是眼见为实，相信眼睛看到的。但是释迦牟尼说你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你也许一下子不能明白这句话什么含义，但这种说法给你一个冲击，一个震撼，启示你不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盲目的跟随着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运用你的洞察力去观察，也启示你不论看到什么不要只看到这个东西，而要看到一，当你看到一个整体的时候，那我们在遇到失败的时候就不会消沉，因为你看到的失败不过是一个假象，不过是一个游戏，你就不会被一个游戏所击倒。那读金刚经它会让你在遇到成功的时候也不迷失，因为成功也不过是一个游戏，你依然不会被一个游戏所迷惑。所以这种力量它能够从根本上去改变你的生命。那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说在寺庙里啊，有一位小沙弥遇到一位精通相术的算命的师傅，那算命师呢给这个小沙弥看了一下，说你很聪明，不过你只能活到18岁。那这个小沙弥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上师，他上师呢就让他每天在寂静处诵读金刚经。小沙弥听了就安下心来每天诵读金刚经，这样一直到了他18岁，结果他还是好好的活着，一直活到了95岁才去世。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改变确确实实的发生了。事实上他在诵读金刚经里面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什么时候去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平静的活着，平静的死去。那在现代文人里面呢，有很多人可能听过有三元，哪三元呢？元弘道、元宗道、元中道，那么他们呢都受到佛学的影响。那他们三兄弟，他们的母亲呢叫龚老太太，龚老太太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特别的信奉金刚经，几十年来坚持每天诵读金刚经，从不间断。有一天呢，龚老太太呢她正在读金刚经的时候，忽然看到梁柱底下垂下了一条黄丝啊，一只巨大的蜘蛛沿着这个黄丝爬了下来，然后绕着这个经卷走了数圈，蹲伏在经卷的旁边。这龚老太太看了呢也不觉得惊奇啊，只轻轻地说，你是来听经的吧，然后继续地敲着木鱼。当他读到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的时候，这个蜘蛛缓缓地摇动，好像是在礼拜。等到他诵读完毕的时候，这龚老太太呢发现这个蜘蛛一动不动，他细细一看发现了这个蜘蛛只剩下了一副空空的壳子，他就赶紧叫他的家人一起来观看啊，都赞叹这个金刚经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他就把这只蜘蛛它的遗核装在了一个小的龛中，用僧侣来安葬，那并且呢给他立了一座小塔，称之为蜘蛛塔。那这个故事呢 我们先不管这个蜘蛛是否听了金刚经而退化，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龚老太太她在诵读金刚经的过程中渐渐的破除了一些界限，存在的一切都变得可以沟通。所以呢，我们在诵读金刚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不是说你把这个金刚经看成是像一个神灵般的一种符咒，你想通过它祈求我在世间赚多少钱或者多少财富或者别的，如果是这样的发心，那么你可能会失望。事实上，如果你能够安心的去诵读金刚经，通过金刚经的这个指引，那你进入的将是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世界，你获得的是比财富更坚实更永久的一个东西。而金刚经它所指引的不是世间的这个世界，它不是这种语言和文字的世界，而是世间之外的一种世界，语言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爱因斯坦他讲的奥秘，是看不见的经验之外的奥秘。但是这个金刚经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咒语啊，也不是神话，它是很平实的去揭示我们真相的一本经。我们读金刚经不需要说去做学问一样，而是实实在在的去修行，把自己的心修成迅猛的像闪电一样，像坚固的钻石一样，无论什么样的形色或者观念导致的种种的烦恼或者诱惑，你都能够洞察的清晰，并且能够穿透现象进入它的本质，无论什么样的形色或者观念都不能够影响到自己，你都能够安住到自己本来的样子里，去领略到生命最初的。当我们能够真正领略到生命最初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用心把这个世间的路走好。那这就是我们讲金刚经啊之前要给大家先大概的讲述一下金刚经它讲的是什么，以及它的一个脉络。那从明天开始会给大家讲金刚经给我们带来的十节修心的课程。那金刚经大家平时的时候可以去诵读，我们讲的十节的修心课都是从经文里面提炼出来的一种延伸，所以呢我们要先啊熟读金刚经，从明天开始啊每天一节修心课，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好，今天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